这个受洗典礼的时候，我一出来，刚才已经说忘记了我们应该唱先唱诗歌，所以我还在想，为什么负责这个做招待的不来把这个台搬过去？我还心里面还怪他们没有准备好，其实是我的错。啊，人有时候都会这样啊，因为自己有盲点，有时候自己不一定看到，但是心里面呢就会怪别人啊。所以我啊，谢谢这个小雨跟这个Jack 来帮忙我们啊，我心里面没有开口怪你们，我心里面已经怪你们，我向你们道歉。我们今天就进到第三段《使徒行传》，讲到福音要进外邦了。从第一段圣灵的降临来准备教会，到了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从非常小的几十人，可能到了120人，一直发展到3000人、5000人更不止。我们就发现教会大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前几个礼拜也提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凡物共用。巴拿巴把他所卖的都拿到使徒的脚前，可是有两位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卖了之后，他们不愿意把所有的钱放在使徒的面前。本来这样做也没有不对，可是他们做错的地方就是说，这就是所有的欺哄圣灵。我们就说圣经从来没有掩盖人的罪，只是把好的一面讲出来。今天我们就看到教会在发展当中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一个问题，导致到他们最后就选了7位，我们传统就说是执事们。在看这个之前，给大家看这个图画，你们猜一下这个女的她的情绪所表达她是在做什么？大声一点，生气。 OK， 如果拿几个电话生气的是为什么生气？
Customer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啊，有可能是 Customer service 啊，我家里面什么东西坏了，已经约好有人要来修，怎么都不来啊。啊，这个是大概是一个 complain。 这个是我在上网看到的，有些人是打电话去 complain， 有些呢是发 email 来 complain。 当你要打 return or enter 啊，那个变成 改成为这个 complain button 啊，就是一种的抱怨。我应该在这里提过，我想也适合在这里再提。好几年前我在麻州的时候，有一次去看医生，看完医生就是要检查我的胆固醇，就讲好明天再到这个验血的地方来验血。那验胆固醇的话要怎么样准备？不能吃饭 ，OK， 12小时不能吃。那我都准备好了，然后到那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这个负责的是说，医生没有给 order， 不能给你验血。哎呀，我就跑去回到那个医务所的柜台的这个负责的，我就跟他说。医生明明讲好我今天来验血，我已经没有吃饭了。那个护士就看了就说，对不起，医生没有提，但是医生今天不在。哎呀，我说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生写一个纸条，他说不行。后来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晚上接到我的医生一封 email，他就说对不起，我忘记给这 order， 但是你为什么向我的这个同事 来发怒。啊，原来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还以为我是心平气和的跟他理论。啊，他就看到我的脸色不对，后来他就打报告告诉那个医生，医生就找我麻烦。那后来我第二天再去，就买了一些巧克力，是那种 kisses 那种巧克力，就送给这个柜面的啊几个服务的小姐，向他们道歉赔罪。啊，人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不满意的地方给一个 complain。这个是另外一个卡通，我们就看见要投诉的很多人排着去做，但是说感谢的没有几个人。啊，这个都是人的这个人之常情，常常都会这样。另外一个漫画是投诉部门他们所设的，他就说需要服务的请按铃。啊，不晓得在这个图这个铃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是什么铃？老鼠夹，你一按他就打你的手指了。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多的投诉，啊，听得太多了。我常常喜欢用牧师来做开玩笑，这个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漫画是讲到牧师的。那个牧师就说 Recently I've had complaints that my sermons were too intellectual. 最近有人就对我发怨言埋怨，说我的讲道太过，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 intellectual, 知识性啊，别的人听不懂。那个漫画里面牧师就说 The following adults are invited to come up for the children's sermon. 现在请以下的成年人到前面来听对孩子们的讲道。有些人会笑，有些人不一定会笑，这个是美国教会的一种文化，因为常常在成人讲道之前有儿童的讲道对小孩子，那请就小孩子到前面来，然后牧师跟小孩子讲到完了之后，通常是三分钟五分钟，小孩子就到他们的主日学班，然后呢牧师再继续下去。所以大概呢牧师知道啊哪一些人给他的抱怨，他就请那些人到前面来，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啊一样啊，这些都是一些的笑话。其实呢十年前我们在波士顿开始职堂的时候，我们职堂新堂的一个特色就是有一个对小孩子的讲道，有 Children Sermon。 那我发觉不单只小孩子喜欢听 Children Sermon， 大人也非常喜欢听啊。对小孩子讲其实呢很多都是大人在听进去啊，所以 Children Sermon 真的有它的好处。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前面讲的一些图片就是讲到抱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可以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就是讲到教会成长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面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人就提出一个抱怨，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呢就好好的来执行处理问题的提案啊。简单来说，那这个也变成是今天我们教会或者说每一个教会我们可以有力可循的一个的方式。我们先一起来读啊，第一段一起来读，准备来。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我们在这样很简单的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到那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人越来越多，人越多的话矛盾很容易就会产生。第二是那群人当中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另外呢，像那些希伯来人发怨言，其实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但是这里描写用两个不同的字，就代表说希伯来人就是讲当地的话，希伯来话，或者说呢，希伯来话已经是一个弱势的语言，是用当时候亚兰话，主要是讲亚兰话的人。那所以两批犹太人，一批是本地的，他们在这个亚兰的文化，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他们主要是讲希伯来语或者讲亚兰语。然后有一些呢，是去了埃及，去了别的地方受教育做生意，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参加这个逾越节，然后呢就听到使徒讲到信了主，有一些呢就留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些希腊语的犹太人的文化就跟希伯来的的文化就有不一样。其实这个我们今天都很懂，在美国的华人就是有两种的文化，同样是华人，我们在这里大部分的都是第一代来到美国的华人，我们的英语堂有不少是第二代的华人，他们不会讲中文，或者说会一点点中文，就好像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不太会讲希伯来语或者说亚兰语，主要是讲希腊语。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的缘故，然后人可能有意无意，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些是说他们有意的，有一些说是忽略了，结果呢就这些讲希腊话的寡妇就得不到那些的供应。这个是当时候那个现象，可是下一步呢，就是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就来发怨言埋怨。这个是一个图画啊，帮助我们有多一些印象啊，好像是在分食物。当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分派食物，解经家也没法子完全的确定，但是历史的背景可能是这样，在犹太教就是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在会堂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人就各家各户的去拜访，然后呢到了一些有钱有物质的就跟他们收一些的东西，领一些的东西，然后到了下一户是没有的，就把这些食品用品就发给他们，有一些是当天过不了就给他一天的一份，有一些是一直贫穷没有家人来帮助他们的，他们就会把一个礼拜所需要的食物都会给他们。起码这个是我查到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这个是当时在会堂里面所做的。可是这一批已经信了主，他们可能在一般的会堂里面就被排斥，就没有这样领到这个食物，然后呢就教会就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把食物提供给他们。那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了，谁负责来分配这些食物？好，我先问你们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谁来收集这些的资源？大声一点，使徒们，有人说是使徒们，对了，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就说，使徒以大能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凡物的都卖了，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每人所需的分给每人。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使徒也在做这个的工作，但是人越来越多，很难分配的照顾的好。那使徒有没有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好像前面这个图画一样开始把他食物分给那些人呢？从这段经文有可能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含义，但是呢，起码不是一个我们叫做 organize 非常安排好的一个方式。第二呢，有可能这个不是那么 organize， 不是那么有结构的一个分配食物，最主要负责的可能还是一些的犹太人，因为使徒们都是犹太人，都是加利利人，所以呢才有这个问题出现。然后这些说希利尼这个希腊语的就给讲希伯来话的一个的投诉，这个投诉出来之后当然是向犹太人说希利尼话的说希伯来话的人投诉，但是呢转转这个投诉呢就到了使徒的耳中。使徒怎么样来处理？如果今天的话，他会不会就好像做一个老鼠夹啊？你要的什么的话你按一下。今天其实投诉的事情相当的多，好像那个女的在打电话投诉一样，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都有 right， 我们都要争取。最近在教会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来到教会的门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人看到，牌子不见了。我们教会前面是有一些白线，对不对？白线就是说某一些时间你不可以停车，因为教会呢有人要接送啊，方便把人放下来，所以白线的地方你要看时间，不可以停车。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些时间不可以停车，哪一些时间呢可以停车呢？怎么知道？看牌子嘛，我们开车的人都要很注意，开到白线就要看一下有没有牌子。那所以呢，我们外面呢就有一个牌子写着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几点几点，星期六几点，星期天几点不可以停车。现在那个牌子不见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画白线是要跟政府申请，然后呢每两年要付钱。最近呢我们过了两年，我们就把钱寄到上海市政府，结果他们一直没有把这个 permit 这个许可寄还给我们。我们的代言后来就打电话去，到底什么一回事？这个服务的人就说，我们收到你们的支票了，可是有人投诉你们这个牌子不是政府立的，是你们自己立的。原来这些标通这个字标志都需要是政府这个树立的，不是随便人可以树立的。那多年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大概我们教会觉得政府没有立这个牌子，我们自己就插这个牌子进去。我从来不知道有区别，不过后来呢，听说有一些人开到我们白线的地方看一下那个牌子，就说啊，这个牌子不是政府的，大概有一些小地方可以找得出来。总而言之呢，政府就说你们这个违法，不应该自己树立这样的一个牌子，你们要把这个牌子拆掉， 再拍一个照片，证明那个地方再没有牌子了，然后我们才把这个 approval 这个 permit 给你们。还有他们就跟戴安说，现在我们三藩市的区以前给教会一个优惠啊，白线，然后就不会放那些这个 meter， 现在其实都应该放 meter 啊，给大家知道这回事了。所以警察如果看到有 meter， 然后你如果没有把钱投进去啊，他就可以把你的车子拖走的，或者给你一个罚单。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就觉得很不方便，因为最怕的就是有一些邻居停在我们前面，现在多了这些 meter， 然后最后他们的车子被拖还是怎么样，他们怪谁？可能会怪教会。所以呢，我们特别请林牧师打电话跟他们再交涉再谈谈，最后呢他们就说不行，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呢，大概过了几个礼拜，大家会在前面看到一些的 meters 在那一边。那有 meter 但是没有牌子怎么办呢？政府会立一个新的牌子，这个牌子就会说，请你们先看金门教会标出来的时间才决定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停车啊。所以我们教会呢也会准备在外面呢标一个字，在这个门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什么时间可以停，什么时间应该这样说，什么时候是白线有效的时间，什么时候不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都在变化，大家注意啊，是不是整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邻居投诉导致到这个三藩市政府这个来找我们麻烦，不清楚。总而言之，我们本来多年前也是不合法的，做了自己一个牌子就是了。投诉有些时候是不好的，因为心里面那些叽里咕噜就要讲出来啊。那个投诉或者说埋怨发怨言，这个希腊文就是像中文文叽里咕噜差不多的那个音啊，念起来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的。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关于 Wells Fargo 万国银行啊，对不对？不是万国啊，富国银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雇员擅自的加了一些客户，因为上司有命令，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需要有多少的新的客户，所以那些员工呢就觉得逼得很紧，很多压力找不到，所以他们就自己替你替我开一个新的账户，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如果你不看你的账单的话呢，可能还要你付一些的手续费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要把几万的员工都解雇，但是这个是那个 CEO 执行长他要有一点点推卸责任，现在这个执行长可能会下台也不一定。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有一些富国银行的在那边雇员就觉得这样做不对，他们就在公司里面就举报。那举报这些事情应该负责的部门不会报复的，结果那些人这样举报之后，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他们就被解雇，找一些借口，你经常迟到，可能他只是两天迟到，每一次迟到五分钟，就这样被解雇。有一个人在文章里面提到，他被解雇之后找不到工作，现在房子要 foreclosure 要卖了，工作只能够找到一个 part time 部分时间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举报我们也要很小心，但是呢，如果上面听 这些举报的话，如果心胸窄，就会报复。我们看见的是使徒们心胸非常的开，来处理这些叽叽咕咕的抱怨。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准备来。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充满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使徒们知道他们忽略了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但是他们的责任太多了，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听到这些怨言之后，他们就找一个方案可以处理的，自己不能处理就 delegate， 就找一些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把责任就送给他们。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我们要专注在祈祷和传道的侍奉。在一个机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做负责的，其实有些时候苦在心中口难开啊，很多事情要处理，有一些是重要的事情，有一些是紧急的事情，到底要处理紧急的呢，还是处理重要的？专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不要处理紧急的事情，把重要的事情先做，而且最好的话呢，有计划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好。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救火救火救火，来处理一些紧急的大事小事。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对使徒们来说是紧急的还是重要的，还是两个都是。但是他们学会的就是做事情有优先的次序。到底我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别人可以做的，他们就交托委派别人的来做。中间找哪一些人呢？圣经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教会的领袖，或者说有些人不喜欢用领袖这个字，教会的同工负责的责任包括治理、牧养、服侍。我们需要谦卑的在神面前，好的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做。这段经文特别提到选这七个人的时候，有三个条件，一个是有好名声，一个是满有圣灵，另外是满有智慧。我们就看见这个很特别，十二个使徒就把这个责任就交给会众，就说会众，你们在你们的中间选出七位，不是使徒们自己选的。但是呢，选好之后，他们负责委派他们来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不是专制，也不完全是民众制或者是会众制，是两方面都有啊。我觉得这个图案非常非常的好，你们中间你们选七个人出来，但是我们给条件要求 qualifications， 然后呢我们来负责做委派的工作。这三方面，有好名声，满有圣灵 蛮有智慧，是做在教会里面做童工必须有的条件。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找不到人，就谁都请他们来做执事，或者说做长老，那这样的教会会出问题，宁缺毋滥，一定要谨慎。我们到了明年的三月，我们有会员大会，我们会选新的长老执事。我们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好名声、蛮有圣灵、有智慧的人愿意出来。教会就是这样，教会不能够都是在那边等别人派饭给你，做一个 consumer， 一个领受的人、消费者。教会一定需要我们都投入进去，有一些人没办法，我们就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的一定要出来，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如果有钱的人不愿意出钱，有力的人不愿意出力，教会不能够走下去。这个是圣经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有钱的卖他们的房产放在使徒的面前，有力的这一批人现在就选出来做执事新的同工。这一段我就跳过去，我们来读最后的一段，准备来。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就拣选了士提反，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劳、尼加拉、提门、巴米拉，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厄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多的很多，也有许多的祭司听从了这信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我们以后会多提到这七个人，特别是当中的两位，一位是斯提凡，一位是腓力。只是简单的说，按照他们名字，有可能这七位都是讲希腊话的人。不要把这些讲希腊话或者讲英语在北美这个环境成为一个 second class citizen， 二等公民。弱势的更是要把他们提拔起来。然后我们就看见会众学听到使徒的做这个决定很高兴，选了这七个人，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为他们祷告，就为他们按手，意味着上帝的能力临到这七位，我们现在叫做执事们。最后神的道不单只没有因为这个埋怨，这件事情没有做得好，开始没有做得好受亏损，反而是更加的兴旺起来，人数增加，而且有一些祭司，本来这些祭司就是找使徒麻烦的，有一些祭司也都信了主。所以一件事情做得好，危机变成为教会一个新的转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 你把我们放在经文教会的这个地方，就让我们重看使徒行传，我们真的学会我们做事情需要考虑到别人，需要公平，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忽略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忽略的讲出来。我们教会做同工的，我们也有一个宽大的心胸，接受这些的意见，然后按着神的带领，需要把工作分配出去的也愿意这样做。然后会众当中也有一些有才干的、圣灵充满的、有好名声的、有智慧的， 后面提到斯提凡的时候蛮有信心的，他们都愿意这样的出来服侍教会，服侍众人。我们求主，我们看见初期教会这样的成长，也帮助我们经文教会同样的不断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